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张卓的《游仙窟》第四集。那上集的时候，鱼问曰：“崔女郎何人也？”那现在这个女子，她就要回答她崔女郎是谁了。女子答曰：“罗陵王之苗裔，清河宫之旧主，容貌似旧，潘安人之外甥，气调如兄，虽季贵之小妹，花容婀娜，天上无愁，玉体威仪，人间小痞，挥挥面子，人染为弹穿，细细腰肢，参差一勒断。”含儿送玉，见则仇深；绛树亲情，对之羞死。千娇百媚，造次无可比方。弱体轻身，谈之不能备尽。那现在我们来逐句解释了。女子答曰：“柏林王之苗裔。”那柏林王是谁呢？柏林王是刘珪，赵献王刘彻之子。他是东汉第八任的赵王，也是最后一任的赵王。那苗裔呢，是后代子孙的意思。这句话呢，柏林王之苗裔代表崔女郎是贵族的后代，王族的后代。清河宫之旧族，清河崔氏呢，是中国中古时代以清河郡为郡望的崔姓的氏族。那在三国的时候呢，崛起为山东望族。在北魏的时候呢，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并称为四姓，在唐朝的时候为五姓之一。所以柏林王之苗裔、清河宫之旧族，代表崔女郎是名门望族的后代，象征她很高贵。容貌是旧，潘安人之外甥。那他的容貌像他的舅舅，他是潘安人的外甥女。那潘安人就是潘岳，潘岳字安仁，后人多称他为潘安。潘安他是西晋的文学家、政治人物、美男子。在《世说新语》里面说呢，潘安他每次外出的时候，都会有一群女生啊，手牵着手围着他的车子，不让他出去，然后向他的车子投掷一些水果，代表他很帅。那有一个成语叫"直果引车"，就是来自这个典故。潘安之貌呢，就是形容男子的俊美，所以容貌是旧，潘安人之外甥，代表说崔女郎的容貌非常的美丽。气调如兄，崔季圭之小妹，那气调就是气质跟格调。那崔季圭是谁呢？崔季圭在《世说新语》里面有说到，他是代替曹操去见匈奴使者的人。那曹操就是魏武帝，那魏武帝他觉得他自己长得比较丑，那崔季圭呢，他的气质跟容貌都非常的好，那魏武帝他就自己假扮侍卫，然后站在床头。那会面完毕的时候，这个匈奴的使者呢，就说呢，这个崔季圭啊，因为他像那时候他是假扮魏王，所以他就说魏王雅望非常。那雅望呢，就是说他的仪表非常美好的样子，那就代表说这个崔季圭啊，他的气质啊，仪表非常的好。所以气调如兄，崔季圭之小妹呢，代表说崔女郎的气质跟仪容风采都跟他的哥哥崔季圭一样，都很高雅。这里是指他的气质的部分。但是以年代来说是一个超现实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崔季圭跟曹操是同个时代，那曹操是东汉到三国时期的人物嘛，曹操是西元155到220年的一个人物，那张卓呢，他是唐朝人，他是西元68到730年的一个人物，那他们的这个时代呢，经过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还有隋朝，然后再来才是唐朝，所以呢，张卓跟崔女郎他们的年纪差为多少？为400岁。那这就是暗示说，崔女郎她不是人，是神仙，与神仙之窟宅相呼应。花容婀娜，天上无愁。这个花容，这个华容要念成花容。那意思就是女子如花般美丽的容貌，那也指女子的脸庞。花容婀娜，婀娜是轻盈柔美的样子。天上无愁，愁是匹敌的意思，就是相比的意思，就是说她的花容啊，非常的漂亮。无愁就是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她的脸蛋非常的漂亮，就连在天上的神仙也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玉体威仪，人间小痞。玉体就是美女的身体，叫玉体。那威仪呢，就是弯曲回旋的样子。那这个玉体威仪的意思，不是说她的身体就是很弯曲、很回旋的样子，意思是说她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她的身材是 S 型的，代表她的身材很好。她的身材好到怎样呢？就是人间小痞。那人间呢，就很少有可以跟她痞。痞就是比较相比的意思，在人间少有人的身材能够跟崔女郎相比了。挥挥面子，人染为弹穿。那挥就是光彩光芒的意思，挥挥面子就是说她的脸蛋是一个容光焕发的一个脸蛋。那人染为弹穿呢，人染呢在今天呢，今天它的意思是时间渐渐过去的意思，像是光阴荏苒这个成语。可是在这里面呢，这个荏苒它并不是这个意思，人呢它的本意是柔弱的意思，染呢它的本意是轻柔的意思，所以荏苒两个字合起来就是非常的柔弱，非常的轻柔。荏苒为弹穿，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她的皮肤呢是怎样子的皮肤，是吹弹可破的一个皮肤。所以挥挥面子，荏苒为弹穿，代表说她的肤质很好，因为容光焕发， 然后又很害怕说不小心就会把他的皮肤给弄破了。细细腰肢，参差一勒断，他的腰非常的细，叫细细腰肢。参差一勒断，参差就是大约几乎要怎样呢？一就是推断的意思。那这样子看着他的这么细的腰，看起来几乎推断说他是可以被勒断的。那勒断是一个怎样子的动作？就是两个手掌，就是放在脖子上用力的这样子去挤压，叫做一个勒的动作。你想一想看哦，就是一个人的腰，他可以用两个手掌这样子去把它勒断，那代表说这个腰非常的细，这样子。韩娥宋玉，见者愁生。韩娥呢是春秋时期韩国的女歌手，她非常的漂亮。她有一次流浪到齐国的时候，齐国的客栈不愿意收留她，她就很伤心，她就只能在这个齐国的雍门唱歌。他唱的歌就是很悲伤，然后周围的人也都是听着他的歌声跟他一起悲伤。他又长得漂亮，唱歌又好听。在他离开之后呢，人们仍觉得他的歌声在那边一直都没有消失，甚至还余音绕梁了三日。这就是典故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由来。那宋玉呢，他是楚国词赋作家。宋玉他与潘岳、魏介、高树是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宋玉他是一个非常帅的帅哥。那宋玉在对楚王问这里面呢，就是有跟楚王的一个问答。那楚王一开始问他说，为什么有很多人不喜欢你？那宋玉就是用一个歌，就是一个唱歌的歌手来比喻，就是说有个歌手来到营中，然后他开始唱的歌是大家都能够唱的歌，所以附和他的人很多。那后来他唱的歌越来越难了，那附和他的人呢，从数千人变成数百人，那最后只有数十人，到最后只有数人。就是说他唱的歌的难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呢，附和他就是跟他一起合唱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阳春白雪跟曲高和寡都是比喻叫深奥难懂的音乐。那前面的韩娥他是歌手，那个宋玉呢他也是有一些音乐的一些典故。那加上说那个韩娥跟宋玉他们都非常的貌美，都是才貌双全的音乐家。然后看到这个春女郎呢见则愁生，看到春女郎都自叹不如了，代表说春女郎他不仅长得很美，他的音乐造诣还非常的高。绛树亲情，对之羞耻。那绛树呢是三国知名的舞者，在曹丕的答凡情书里面有说金枝妙舞莫巧于绛树，所以绛树是很会跳舞的一个舞者，其实可以说是舞蹈家了，比较尊重。那亲情呢，它是传说中女神的名字，它泛指貌美的歌姬啊舞女这样子。那绛树亲情呢，就是对于舞蹈而言，绛树亲情对之羞耻，代表说春女郎的舞姿曼妙动人，连绛树亲情看到了也会自叹不如。千娇百媚就是美好的容貌跟体态。那造次呢是鲁莽的意思，无可就是无法，比方就是比如譬喻例如。所以呢千娇百媚造词无可比方呢，就是说她这个春女郎的容貌跟体态都是没有办法用这些鲁莽粗俗的言语可以做一个比拟的，去可以做一个形容的。那她其实前面用的那些人都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甚至是神仙。那用这些那么美好那么漂亮的那么有名的一些才华洋溢的男生跟女生的容貌跟气质才华都没有办法去形容这个春女郎，代表说这个春女郎又在这些人之上。若体轻身呢是说她的身体看起来很轻盈，那意思是说春女郎她非常的苗条非常的瘦。那谈之不能背尽，就是说无法完全描述出来。这个春女郎她的身体非常的轻盈轻巧，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好。那有个好莱坞电影在2003年拍过一部片叫做灵魂的重量，是有些地方就是直接翻译为21克。那为什么灵魂的重量是21克？是因为是有一个叫做麦杜格医师，他测出人体在死亡的时候减轻的重量为3/4盎司，那大约就是21克，所以灵魂的重量是21克。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春女郎跟这个张卓他相差大概就是400岁嘛，所以他已经不是人了，是神仙，所以灵魂的重量21克真的是无法形容的一个轻盈的一个感觉。那以上就是本期所讲的内容，就是春女郎她的容貌、她的体态、他的气质、他的才华，他的才华有哪些？有歌唱、有舞蹈，他都会。所以春女郎他是一个才貌兼备的人。那我在这个赖贴图上有贩卖我自己制作的赖贴图，那要怎么去购买呢？就是在搜寻上面，赖贴图搜寻上面打 ISMIDA，IS 就是 is 嘛，就是是。那 MIDA 就是 MIDA，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ISMIDA 就是在那个赖贴图上面输入 ISMIDA。就可以购买我制作的LINE贴图了，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谢谢大家，拜拜。